大家好，我是杰克唐。鲜艳的红领巾，简单的小手枪，操场上的跳绳，街边的老冰棍儿，这些是属于很多人童年和夏天的回忆。而在那些回忆中，也总少不了一首歌，一首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歌。它是一部儿童电影的插曲。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怎么获得创作灵感的？今天的人们又将它演绎出了多少新的版本？杰克唐为您带来《时光唱片之让我们荡起双桨》。在美丽的首都北京，有一所北京小学，很多小朋友都在这里努力学习，愉快的生活。北京小学里的五年级甲班一共有四十几个同学，除了两个同学以外，其他人都已经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而那两个人，一个是调皮捣蛋不好好学习的男生江林，还有一个就是骄傲不合群也不关心别人的女生杨永丽。那么该如何帮助这两个同学入队呢？1955年，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梅将这个发生在小学校园里的故事剧本推荐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工。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严工就与赵明联合拍出了中国电影史上很有名气的影片《三毛流浪记》。接手刚刚我们听到的北京小学的这个剧本时，严工才40岁，但他已经是老资格的艺术家了。老艺术家喜欢拍儿童片，他决定要好好拍，而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祖国的花朵》。祖国的花朵是围绕帮助两个同学入队展开的。在电影中，深受志愿军叔叔精神影响的五甲班的梁慧明决心要帮助落后同学尽快入队。江林的功课不好，梁慧明就帮助他温习功课。杨永丽不合群，在班会上和大家吵架，慧明就跑去劝他。但是这两个后进生却根本不领他的情，这让梁慧明很难过。班主任冯老师了解情况后，宽慰同学们说，一个人的坏习惯不是一天就能去掉的，一个人的好习惯也不是一天就能养成的，不能光看一个人的缺点，要同时看到别人的长处。经冯老师这么一说，孩子们的心亮堂了。他们找江林来做氧气实验，先引起他学习的兴趣，再慢慢地帮助他培养学习习惯。当杨永丽烫伤了脚不能来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集体去看望他，并帮助他补功课。同学们真诚的帮助感动了杨永丽和江林，他们开始转变了。在班级演出时，平时很自私的杨永丽还特意跑回家把自己最漂亮的花裙子借给了同学穿。假期里，这个上进有爱的集体来到了北海划船，蓝天碧波，绿树红墙，孩子们的歌声也在此时响起。
让我们荡起双桨，大胆飞
暑假很快过去了，五甲班全体同学升入了六年级，杨永丽和江林也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祖国的花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典儿童电影，而这首名为《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插曲更是影响了几代人。那么它的词作者是谁呢？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一些小学、中学开展的对日活动，经常都到北海公园举行。每到春游、暑假或者儿童节，水面上都是系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他们划着船，欢呼声此起彼伏地荡漾在水面上。而这种情景也为一个年轻的词作者带来了灵感。这个小伙子叫乔宇，当年只有27岁，但是也正因为年轻，而且已经创作过七八部少儿题材的歌曲，所以导演严工点名让他来为《祖国的花朵》配写插曲歌词。在看完剧本的当天，乔宇就投入了创作，但他冥思苦想到深夜，却依然无法下笔。第二天，他决定和女友到公园转转，但在去哪个公园的问题上，他和女友发生了分歧。这件事儿，直到乔宇85岁高龄时，仍然记忆犹新。那是在1954年的4月16日，女友童琪想去北海公园，而乔宇想去昆明湖，两个人为此还争执了一番。不过乔宇对童琪从来都是忍字当头，见童琪一再坚持，自然就妥协了。于是两人来到了北海公园，租了一条船。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
过对日的少先队员在湖上泛舟，湖面上一片欢声笑语。乔宇的船和孩子们的船不时地首尾相对，孩子们脸上的幸福笑容和欢快的歌声敲击着感情丰富的乔宇。望向周围，风景如画，春日的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身上，微风迎面带着花香吹来，凉凉的沁人心脾。北海中间最漂亮的自然是白塔，它的影子倒映在湖面上，湖波荡漾，白塔的倒影立刻就成了流动的画面，杨柳也倒映在湖面，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慢慢的，灵感来了，这首经典的歌词就这样诞生了。
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有人说，这首歌词的立意全部都在那句，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当时导演也非常欣赏这句话，他的含蓄 比之后那些响亮的口号式歌词更容易被人接受。而乔羽却说，当时写下这句话其实没有多想，他只是觉得这首歌就是要表达幸福和快乐，而原因也很简单。上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刚刚从战火中平静下来，全国人民都在为新中国的建立感到幸福和快乐。可以说，当时国内四处都洋溢着这样的情绪，所以写出这样的歌词也只是有感而发。不着颜色，不用烘托，用最简练的笔墨刻画场景，把文学创作上的白描用在歌词上，使得歌词朴实无华，朗朗上口，也没有枯燥的说教。乔羽的词就是这么举重若轻。导演严工曾经这样评价他，乔羽歌词的特点就是全都是大白话，实在但特别上口，容易记。由于让我们荡起双桨是专为划船写的，场景也都是划船的场景，而新中国当时还没有专门创作这样的船歌，因此乔羽写这首歌词的意外收获就是无意中成就了新中国的第一首船歌。歌词写好了，导演严工又请刘炽来作曲。那么为了写曲，刘炽冒了多大的风险？为什么说这首歌是孩子们选出来的呢？刘炽是陕西西安人，为《让我们荡起双桨》谱曲时刚过而立之年，但也已经是颇有名气的作曲家了。当年他和乔羽一起被导演邀请到剧组和孩子们一起生活玩乐。7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导演带领摄制组的全体成员来到颐和园万寿山体验生活。刘炽永远有一颗不泯的童心，在颐和园里他跟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疯闹玩耍，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可当制片剧务要领着孩子们上小船去寻找水上的感觉时，刘炽在昆明湖边却犯难了。因为他从小有两怕，一是怕鬼，因为他小时候听了很多鬼怪的故事；第二就是怕水，因为他不会游泳。正在犹豫的时候，不明就里的孩子们却在热情地邀请他上船，刘炽只好硬着头皮登上了小船。一开始，刘炽只是紧紧地抓住船舷，一动也不敢动。但是慢慢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感染了他，紧绷的神经开始放松。他也慢慢地不怕水了，而是和孩子们一起比赛划船、打水仗，甚至最后还干脆脱了鞋，把脚伸到了水里。就这样，他们划过了石舫，划过了土地塘，又划过了玉带桥，碧波、轻舟、欢声，让30多岁的刘炽找回了童年。他以孩子的心境、孩子的视角来观察湖水、小船、风浪，寻找着歌词中幸福少年的内心世界和节奏。当船快到犀牛望月那座铜牛附近时，刘炽突然感受到了具体的乐章，他立刻让孩子们快些靠岸。上岸后，他一屁股就坐在了犀牛望月的石头上，用20分钟就完成了《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独唱和二部合唱，又用10来分钟稍加改动，曲子就完成了。歌曲的基本旋律写出来后，刘炽为曲子设计了2套歌谱，一套是4/2拍，一套是8/3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当年的小朋友刘慧芳对这件事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在电影里，唱歌的孩子们是通过对口型完成表演的，而影片中独唱部分的真正演唱者就是西单第一中心小学的学生刘慧芳。那年她才12岁，是北京少年广播合唱团的队员，每个星期都有排练。刘慧芳曾经回忆道，在一次很平常的排练过程中，作曲家刘炽拿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两份谱子出现了，他让合唱队员和小演员们都听听，看看大家更喜欢哪一个。结果大家都给4/2拍的谱子投了赞成票，理由是这个更有划船的感觉。随着电影《祖国的花朵》放映，让我们荡起双桨这首歌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成为了儿童歌曲的经典之作，并选入了中小学的音乐教材，滋润着几代人的心田。而一首经典的歌曲，自然也会被喜爱它的人不断进行着改编，比如零点乐队就唱出了摇滚风。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
此外，少年歌手万宇豪也演绎过一版带有爵士风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红领巾映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讲，愉快声
这首歌，今天的孩子们依然在开心地唱着，感受着幸福，今天的大人们也在轻轻地哼着，回味着童年，也希望这首歌能陪伴您度过最炎热的时光，为您吹来一阵凉爽的风。
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
船儿轻轻飘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好了，这里是时光唱片，我是杰克唐。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